十二章。
君子之道，废而隐，夫妇之愚，可以喻之焉。
这个愚字读喻，及其志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孝，可以能行焉。及其志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有所憾。故君子欲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愚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诗云：渊非立天，鱼跃于渊，言其上下差也。君子之道，躁端乎夫妇，及其志也，差乎天地。这章是说明中庸之道，最初是起于匹夫匹妇，而最终就会遍及于天地之间。这章的意思是说，君子的道，君子所行的道理，废而隐，它的用处很广，但是它的本体却非常的精微。这个隐字就是当精微的意思，这个废字是广大的意思。君子所行之道，它的用处很广，它适用的范围很大，但是它的本体却是很小，很精微。这个隐字就是精微。这个废就指的它的用途之广，隐就是指的本体之微。夫妇之愚，可以喻之焉。这个夫妇的是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匹夫匹妇。虽然是这个匹夫匹妇很愚笨的人，他都能够知道一点，可以喻之焉。这个喻字是参与，他们也可以参与其中，也能够知道一点。及其志也，可是到了这个最精微远大的地方，君子之道有时候看起来很平常很普通，即使一个很愚笨的人也会知道一点，因为君子之道就是我们日常行事之间所应该走的事情，所应该懂的道理。好像我们的伦常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所应该遵守的道理，即使是一个渔夫渔妇，他们也会知道一点。但是假如要讲到他的精微远大之处的时候，讲到深一层的道理的时候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，即使是圣人他也会有所不知。因为这个君子之道如果把它扩充起来，讲到最深的地方，那就不是圣人所能够全部了解。夫妇之不孝，可以能行焉。一般的渔夫渔妇有时候也能够施行一些君子之道，好像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这些道理，那么那些愚笨的人他也会知道。所谓夫妇之不孝，这个不孝者就是不能，也就是无能的意思。哪怕一个无能的匹夫匹妇也可以做到一点，但是及其志也，如果要讲到君子之道最精微奥妙的地方，这个志字就是至极处，最精微的地方，最深妙的地方。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，即使是圣人 有时候也做不到，因为这个君子之道它是如此的可大可小，可深可浅，我们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小的部分，浅的部分，而大的部分，深的部分，可能圣人有时候还有所不能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天地是如此的广大，那么在广大的天地之中，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很满意，不可能使每个人都能得其所，所以有些人尚且还对他有所怨恨，这个汉字就是恨。我们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会怨天怨地，那这个就所谓人犹有所恨。故君子与大天下莫能载焉，与小天下莫能破焉。所以君子之道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天底下都没有能够载得动他。讲到大的部分，即使天下之大也载不动他，也不能把它负载起来。以小，如果从小的方面来说，天下莫能破焉，全天下也没有能够把它破得了，不能够把它分破得了。那也就所谓在前面我们所读到的，放之则美，则比六合，卷之则摧长于密。如果扩大起来，充满到上下四方之间，如果收藏起来，可以藏在我的心里，那藏在我的心里就是最小的部分。这个最小的部分谁能够攻得破呢？在我心里面谁能够拿得掉呢？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弥漫到天地之间，那这个范围不是很大吗？那这种力量谁又能够把它带得动呢？所以君子之道，从大的方面来说天下莫能载，从小的方面来说天下莫能破，不能够把它再加以分解，加以共破。诗云：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在诗经里面引用的这两句诗，所谓鸢飞戾天，这个鸢是一种鸟，鸢鸟在天上飞翔，而这个鱼在水里面游荡，鱼跃于渊，在水里面跳跃，鸢鸟在天空飞翔。那么这两句诗就是说，言其上下差也。这两句诗就是说明君子之道是如此的广大，上至于天，下至于地。这个差字就是说让光明照耀的意思，上面的天，下面的地都能够光照，光明照耀，好像鸢鸟在天上飞，自由自在，鱼在水里面游，自由自在，没有一些束缚，没有一些挂碍。这就是所谓上下差也，这个差就是当光明照耀，也可以当自己处，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。君子之道，赵端乎夫妇。那么所以说到君子的大道啊，要从夫妇的伦常做起。那我们的伦理也就是由一夫一妇开始， 由夫妇而组成的家庭，而后才有各种亲属的关系。所以君子之道，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必须做到的各种原理原则，人与人之间各种维系的道理，这就所谓君子之道。而君子之道就从夫妇开始，及其至也，到了至极处的时候，这个至字就是到了至极处的时候呢，彻乎天地，那么天地间一切的事理都可以明白了。这个彻字就是昭昭然，很明白的样子。那么实际讲起来，中庸之道就是君子之道，而君子之道就存乎我们的日用之间，并不是高深难测，只要我们能够照到去做。讲起来很简单，由夫妇之道开始，但是夫妇之道推而广之，可以做到齐家持国平天下。小的方面来说，可以从格物致知、正心修身做起，所以可大可小，可远可近，可深可浅，这个也就所谓君子之道。第十三章，子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诗云：发客发客，其则不远。自科以伐科，立而视之，有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仁持人，改而止。忠恕为道不远，失诸己而不怨，亦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是，丘未能易焉，所求弗止以事父未能也，所求弗成以事君未能也，所求弗弟以事兄未能也，所求弗朋友先师之未能也。庸德之信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余，不敢进。言故信，信故言，君子胡不躁躁耳。这章就是孔子说明中庸之道离人不远，并不是距离我们很远，但是要施行它就在于我自己。虽然离我们不远，但是要我们自己去求，不是别人可以帮得了你的。孔子说道不远人，这个中庸之道它是没有离开人很远，那也就是说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这个中庸之道本来就是在我们心里面，看你自己要不要去求它。实际上它就在我的身边，就在我的心里，不会离开我们很远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但是假如有人从事于中庸之道，而这个中庸之道认为他跟我们隔得很远的话呢，不可以为道，那就不能够称之为道。所以中庸前面就讲到，可离非道也，那么能够离开你的那就不是道，既然是道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就不会离开我们很远。所以从事于中庸之道而又认为中庸之道隔我们很远的话，那就不能够称为道。在诗经里面 冰封篇有两句诗，花科画科其实不远，这个科就是那个斧头的柄，我们砍柴用的那个斧头，斧头砍的那个部分是金属做的，是用铁做的，而这个柄是用木做的。花科花科，诗经上面说的，我们砍一段木头来做这个斧头的柄，那么把这个木头砍了一段来做斧头的柄，这个新斧头的柄它的模样并不远，其折不远，这个折就是花折，你做那个斧头的柄，拿这个斧头去砍这个树，而实际上这个斧头的柄的样子就在你的手上，就没有隔着你很远，所以这个新斧头的柄它的样子并没有很远，就是你手里面所拿的那个旧斧头的柄，划科划科其实不远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想行中庸之道，实际上中庸之道就等于是一把旧的斧头柄，我们拿这个斧头柄来砍那个新的，做新的斧头，那这个原则这个榜样就在我的身边，我们就很容易看得到，也很容易模仿得到。制科与发科，我们拿到旧的斧头柄来做模样，去砍这个木材来做新的斧头柄，制科与发科。立而视之，这个立在就是把眼睛斜到看，那个木匠做木这个做器具的时候，他要把这个木材削平了，或者是把它锯短了，要看它平不平正不正，就要用眼睛来看，要用那个眼睛斜到来看，这个就叫做立而视之。那我们假如在这个做新斧头柄的时候，斜着眼睛去查看，还是觉得相去很远，有以为远，因为你一只眼睛眯到来看它，似乎还觉得蛮远的样子。所以啊，君子以人持人，那么君子要去管理别人，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持其人之身，一个君子要把人持好，那就要看他采用什么方法，你用那个人所做的事情再很技巧的去针对到他的缺点，把他加以改正，就好像我们拿这个旧的斧头柄来砍木材做新的斧头一样，你拿它的榜样去另外做一个新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会针对到一个人的缺点对症下药来给他改正过来，这个就所谓以人持人，针对到他的缺点来把它吃好，改而止，使那个人能够知道改正就可以了，能够使他改过为止。中恕为道不远，中同恕，离开这个君子之道并不很远。所谓中者，是尽己之为中，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，这个叫做忠，所以忠于国，忠于人，忠于朋友，忠于事，这个忠者就是尽我的力去做，尽力而为。这个恕者就是推己及人，就叫做恕。忠与恕就是离开中庸之道很近的两种道德，能够做到忠恕，那就可以做到中庸。施诸己而不怨，亦勿施于人。 所以假如加在我自己身上而不愿意的事情，人家对我怎样的态度我不喜欢，我就不要用这种态度去对别人。人家背在我身上的某一件事情我不愿意，我也就不要再把这件事情推给别人。这个就所谓施诸己而不愿。凡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愿意的话呢，你就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，一无施于人。那也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意思。君子之道是却未能已也。孔子虽然是圣人，但是他很谦虚，他会常常反省自己哪些事情有没有做到呢。他说一个君子做人做事有四个原则，君子之道是有四项原则，丘未能一言，但是我一样都不能做到。这个丘是孔子的名字，孔丘，他字仲尼。在古代一般人为了尊敬孔子都不敢称他的名字，所以读到丘字的地方都要读抹字，好像我们这里君子之道是丘未能一言，就要读到抹未能一言，这是对圣人的一种尊敬。但是现在我们都还是照他的本质来读了，丘未能一言。所求乎子以为以事父未能也，要求一个子女怎样来侍奉父母，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，要求子女怎样的来侍奉自己，那我们就要怎样去侍奉父母。那么这一点我还不能够做到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，要求臣子怎么样来侍奉自己，那就怎么样去侍奉君王，这一点我也没有做到。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，要求弟弟怎么样来对待我自己，那就我就怎样去侍奉兄长，这一点我也没有做到。所求乎朋友先师之未能也，那么要求朋友怎样来对待自己，那我就先要怎样对待他，先师之就是我先要对他好，他才对我好。那我要要求朋友对我好的话，我就要先对他好才行。但是这一点我也没有做到。那这所谓君子之道是，这四点孔子他自己检讨反省，他认为都没有做到。庸德之信，庸言之己，这个庸字是很平常，很平常的德性必须要努力的实行。那我们在平常所讲的话，庸言就是平常的言语，平常的言语我们也要特别的谨慎。因为说话虽然是一件普通的事情，往往你会祸从口出，一句话说得不当就会引起很大的坏处，也会有很不好的后果。所以庸德之信，庸言之己，平常的道德我们要加以实行，在平常的言语之间我们也要特别的谨慎。有所不足不敢不勉，假如还做得不够的时候，所谓不足者就是对于德性的实行我们还行得不够，对于言语的谨慎我们还做得不够， 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去做，不敢不勉，我们就不敢加以懈怠，我们也就要更加努力的把它做好。有余不敢尽，即使我有些话还没有说出来，还言犹未尽的时候，不敢尽，我们也不敢完全把它说得满满的。我们有一句俗话说，满口饭好吃，满口话不好说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先要考虑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做到。那我们对别人讲话往往就要保留几分，不能够十分的说得太满，总要有个两三分保留的不说出来，恐怕说出来做不到，宁肯我们少说一点，保留一点。所以有余不敢尽，即使有多余的话，我们也不敢完全说出来。因为啊，言不信，信不言，因为我们说话要顾到所做的事，所做的事我们也要顾到所说的话，这个言信要能够一致。那么言不孤信，信不孤言，那就是说的话就不实在了，那我们就会被人家讥笑，就会让人家所轻视。所以我们要顾到言与信都能够配合，能够一致。君子胡不躁躁而，那么这些事情君子哪一样没有努力的去做呢？这个躁躁就是做事情很急迹而不敢怠慢的样子。这个耳字是一个疑问词，上这个乎字，上语助的语尾的助词。君子胡不躁躁而，这些事情做君子的人哪一样没有努力的去做呢？那也就是孔子勉励我们大家都要照到上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去做，要做到这个君子之道事，要做到言与信能够相符。这是孔子勉励大家来行这个中庸之道的一段话。第十四章，君子述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述富贵，行乎富贵；述贫贱，行乎贫贱；述一地，行乎一地；述患难，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，在上位不临下，在下位不圆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事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子曰，设有事乎君子，事助真故，反求诸其身。这个正故的正字要读真，事助真故，反求诸其身。这章是子思根据孔子的意思来说明道不可离的道理。君子述其位而行，这个述字就是在的意思，就是当在之讲。一个君子他只在自己的地位上来做事情，述其位，他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来做事，你担任的什么职位你就做什么工作。不愿乎其外，
不愿意超过他的分外来做事情，也就是不去贪墨分外的事，也不去多管分外的事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我的职责之内的事情我做好，而与我无关的事情我就不要去多管它，因为分层负责，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所管的事情，那么个人管个人的也就不会越俎代庖。所以一个君子他就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来做事，不愿乎其外，就不会去做到分外的事。那么比如说树富贵寻乎富贵，假如他是处在富贵的地位，那他就做富贵的人所应该做的事。树贫贱寻乎贫贱，那他处在贫贱的地位，那就做贫贱的人所应该做的事。你的地位越高，那你的责任就越重，你做的事情就越多。那你的地位越低，当然你做的事情就少，你负的责任就轻。这所谓树富贵寻乎富贵，树贫贱寻乎贫贱，树一地寻乎一地。假如你处在一地的环境之中，那你做的事情也就是一地所应该做的事。那我们看是处在什么地方，那就做什么事情。树患难寻乎患难，那假如你是处在患难的环境之中，那你就要做患难中所应该做的事。那我们所做的事就以我们所处的地位所处的环境来决定。所以一个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悠然自得。那这个自得者就是自己有所领悟，那么自己就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值得他忧虑的，值得他烦恼的，因为他能够随遇而安。这个随遇而安就是悠然自得的意思，也就是自得其乐的意思。在上位不临下，在下位不言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地位很高的人，他不会欺负在下位的人，在上位不临下，这个临就是欺凌。有很多做长官的人对他的下属非常的不礼貌，或者是非常的轻视他，压迫他，那这个就是凌。可是假如居于高位的人，他不这些欺凌在下的人，那这个人就是非常仁慈的。而在下位不圆上，地位低的人，他也不想方设法去攀援在上位的人。这个援字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谓讨好巴结人家，谄媚人家，这个叫做援。有很多地位低的人要讨好上司，要拍马屁，这个就叫做援。那么如果做到在上的人不欺在下的，在下的人不讨好在上的，那么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本位上来做事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只要自己能够立身正直，不去靠别人的话，不去要求别人的话，则无怨，就不至于有所埋怨。 你只要照着你的本分来做事情，你也不欺下，也不瞒上，那么上下都能够处得很好，就无所怨了，就不会彼此埋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在上，我们不会埋怨天怎样怎样的对我不公平，我们在下也不会怨恨别人对我怎样怎样的不好。这个不怨天不尤人，那就是所谓大家都能够处得很和睦，彼此都无所怨恨，无所苛求，那这样子就会一片的祥和，做事情也就都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去做。故君子居易以事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所以一个君子，他能够安心的居于平易的地位，所谓事命者，那就是听任天命，听天由命的意思。那这个居易以事命，这个易就是平易，我们很居于一个很平易的地位，来等待天命，等候天命的到来。那也就是说，一个君子他做事情样样都能够顺其自然，甚至于还能够逆来顺受，尽管环境很恶劣，但是他都以平常心来看他，他的心里面并不因为环境不好而有所忧愁苦闷烦恼，他还是平常的心来应付这个环境，这个就叫做居易以事命，等待天命的到来。天命就是自然的法则，好像人不去强求富贵，不去强求延年益寿，只是平平常常的来过日子，等到生命终了的那一天，那也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站，自自然然的走过去了，这个就所谓居易以事命。所以一个君子他能够安于天命，他不去强求，这就是听天由命的意思。所以孔子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就是听天由命的道理。而小人就不同了，小人行险以侥幸，一般的奸邪的小人，他们要冒着危险去妄求。行险就是专门做一些危险的事情，来希望得到一些非分的收获。以侥幸，这个侥幸就是非分的，不该你得的，而你要得到它，不是你应该得到的东西，你要用非分的手段，非法的手段来得到它，这个就所谓侥幸。小人就专门做一些冒险的行为，想得到一些非分的收获，这就是小人。子曰：设有事乎君子，事诸真故，反求诸其身。所以孔子说射箭有一些像君子做人的道理。从前射箭是一种礼数，是一种礼节，在每一个地方都要一年之中要举行几次射箭的礼。这个射箭的礼就是按照年龄次序来排列，每个人要射几支箭， 看看色的重色不重，等于我们现在的一种运动，一种技术的比赛。但是这种色界的理啊，就是像君子做人的道理一样，事诸真故。这个真故就是色界的见法，本来这个真同故都是了的名字。那么在射箭的时候，就是用那个皮来做的这个箭靶，就叫做真；用那个布来做的箭靶，就叫做固。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箭靶，叫做真固。有的是用皮做的，有的是用布做的。四诸真故，就是说你射不中那个箭靶，那就要反过来求你自己本身，检讨你自己有没有射的正。你不要怪那个箭靶不正，而要自己怪自己的技术不好。所以要反过来求你自己，检讨你自己的技术，而不要去怪人家。这个就是所谓君子之道。那么一个做君子的人，他做事情做得不好，他不去怪人家，而要反过来检讨自己，等于那个射箭没有射中，那就要检讨你自己的技术了，就不要去怨天尤人，不要去责怪别人了。所以这一章就是子思的根据孔子来说明道不可立的意思。孔子讲的道不可立，而子思加以引申这句话的道理。第十五章，君子之道，譬如行远必自耳，譬如登高必自卑。诗曰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，兄弟既系，何乐且成。这个单字我们在押韵的地方要读成。以耳世家，乐而屈奴。子曰：父母其顺矣乎。这章是说明我们要进道必须有次序，也必须先从家庭做起，所以齐家才能够持国。一个君子他为人之道，就譬如走远路。这个譬如的譬字，就是从那个譬字下面一个言字的这个譬字一样。君子之道就好像是走远路啊，一定要从近的地方开始。这个耳就是近，所谓千里之程起于足下，要从近的地方走起。譬如登高，又好像登那个高山；必自卑，一定要从最低的地方开始。最高的山也要从低的地方一步一步的登上去，最远的路也要从你的脚底下一步一步的走过去。所以《诗经》里面有两句，这个诗就是小雅的《长帝篇》里面的两句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，兄弟既系，何乐且成，以耳世家，乐而屈奴。诗经里面说妻子很欢乐很融洽，这个好合就是融洽欢乐的意思。夫妻之间情感很好， 相处得很融洽，那就好像是弹奏琴瑟一样的和谐，如鼓瑟琴，这个鼓字是当动词，就好像弹那个琴瑟一样的和谐。这个琴瑟是古代的一种乐器，弦乐器，所以我们现在形容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，叫做琴瑟和谐。兄弟继续和乐且成，兄弟之间能够相亲相爱，这个细字也是当和字讲，兄弟能够很和好，那么大家就能够很融洽的相处，和乐且成。这个成字本来是要读单字，我们为了押韵，这个单字也是当乐的意思。兄弟能够感情很融洽，大家就会处得很欢乐。一儿四家，乐而其如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你的家庭就很和睦了。这个宜字就是很适宜，家庭很和睦，那么一儿四家，乐而其如，如此我们的家庭就很和睦了，那么妻子儿女也很快乐。子曰，所以孔子非常赞美这几句诗里面所描写的家庭之乐。孔子说，父母其顺矣乎，像这样子的家庭，那么做父母的一定就很称心乐意的，这个顺字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。